弟兄姐妹早，我每次呢去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给孩子们讲完圣经故事以后，我一定会问问题，因为我要主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在听，然后听进去多少。所以呢，今天呢，我也要来考一考大家，看看我们大家对今年第二周这个使徒行传，你听，你记了多少？我们已经讲过六次了，使徒行传这个讲章我们已经讲过六次，有谁可以告诉我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谁？保罗？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Dr. Luke。Dr. Luke。OK。还有呢，使徒行传又叫做什么行传呢？圣灵行传。然后也可以说他称他是什么新约的什么历史书，新约历史书。所以呢，而且上面两个月我们都讲到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途跟第二次的宣教旅途，所以这是前两个月讲的。所以呢，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谁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主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主日来聚会的意义。我们唱诗敬拜神，我们听到敬拜神，我们领受神的祝福。那在圣殿中，在聚会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我想利用这个讲道之前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谈一下在圣殿中的礼仪跟气氛，因为我恐怕你不知道，你就得罪神了。所以在圣殿中，我们不要聊天，我们不要玩手机，我们也不要睡觉。如果你是刚刚才信主的，你对圣经也不熟，你平常在家里面也不灵修，那主日的时候，你就更要认真的来听到，专心的来敬拜。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些话，我是经过禁食，经过祷告的。我说这一些是为了要提醒，是要营造一个讨神喜悦的主日庆典。我巴不得在聚会中圣灵就降在我们的中间，在圣殿中你我我们都被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的病要得医治，我们的心要得安慰，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着释放，神迹奇事要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主耶稣你宝血重价买来的，你要恢复我们做你神儿女的尊荣，所以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的圣殿里，我们专心的来敬拜，因为我们实在渴慕你的同在。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假如我问你，现代的人他们最大的消遣，他们都做些什么消遣？很多人都会说，看电视啊，看看连续剧啊，看看影集啊，因为我们都是在看别人的故事。我是一个很喜欢听故事，也很喜欢讲故事的人，因为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是一台戏，是演给世人跟天使看的。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人生舞台，地点呢是发生在哥林多和以弗所这两个城市。哥林多呢是一个靠海的商港，那是保罗去过最大的城市，很富裕，人口稠密度很复杂，居民中有一大部分的人呢是奴隶，他们从罗马各地就聚集到哥林多这个城市来。 整个城市看起来很放荡淫乱，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福音悄悄的传开来了。感谢赞美主。当保罗离开，上次我们讲到保罗匆匆的离开雅典，当他离开雅典之后呢，他就到了哥林多。他刚刚到的时候呢，因为同工希拉和提摩太都不在身边，所以保罗的心情非常的低落。但是上帝很奇妙的怜悯，有一对夫妇雅居拉和百居拉很奇妙的出现在保罗的生命中。雅居拉也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是以织帐篷为业的。那百居拉呢，他是一个罗马的贵族的小姐。那他们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基督徒了。那因为当时罗马皇帝格老丢把这些犹太人们都赶离开罗马，所以呢他们就从意大利搬到哥林多。他们与保罗一见如故，然后他们就邀请保罗跟他们住在一起。像带门徒一样的，保罗在哥林多18个月里面跟他们夫妇朝夕相处。保罗帮助他们更深的去研读圣经，而且也奠定了他们夫妇服事的基础。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人以家为得救的单位，而且更要信徒以家为侍奉的单位。所以你常常就会听到我们教会里面祷告说，求神带12家爱神爱人通晓真理被圣灵充满，愿意谦卑顺服的跟我们一起来搭配侍奉，就是这是这个原因哈。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雅居拉跟百居拉他们两个因为他们的服事，所以对我们有很大的激励，也是我们的榜样。新约圣经里面有6次的机会提到他们两个的名字。那其中呢但是他们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呢，他次序不一样，他们讲他们的名字的时候顺序不一样。有2次呢是雅基拉弟兄在前面，有4次是百居拉的名字在前面。那谁的名字在前面很重要吗？那这个对犹太的文化跟当时的时代有没有冲突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其实每当经文的故事提到关乎家庭的时候，只要是发生在家里面的时候，那都是先提到雅居拉。使徒行传18:2里面，路加就说，雅居拉领着妻子决定去接待保罗。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经文里面，他就是先提到丈夫，因为丈夫是家里面的头。那另外有一个地方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6:19，保罗问安的时候，他说，亚细亚教会问你们的安，雅居拉和百居拉在家里的教会因主要多多的问安，向你问安，因为他们的家庭开放成为聚会的场所，所以以至于保罗在问候的时候呢，就会先将丈夫的名字放在前面。所以提到家庭生活的时候，通常就把丈夫雅居拉摆在前面。但是到了侍奉上的时候呢，百居拉的名字就到前面去了。在罗马书16:3-4里面，保罗说，请问候百居拉和雅居拉，这个时候名字就转过来了哈。他们在基督的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性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于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所以当保罗他谈到这个同工跟属灵的关系的时候，百居拉就被放到前面去了。使徒行传18:18，当保罗要离开哥林多的时候呢，那到以弗所去的时候的宣教的时候呢，那经文中就说百居拉跟雅居拉跟保罗一起去。所以这个时候第二次提到的时候，百居拉的名字在前面。 到了使徒行传18:26，路加记载说，亚波罗在会堂放胆讲道，百居拉和亚居拉听见，就接他到家里头来，将神的道讲解的更详细。好，所以这个时候百居拉的名字在前面。那最后一次提到的时候是在提摩太后书4:19，问百居拉、亚居拉和阿尼瑟佛一家人的安。这个时候名字百居拉在前面，所以有4次百居拉的名字排在亚居拉的前面。这可能是因为百居拉这个做妻子的，她的服侍比她的丈夫多，然后在教会里面常常她扮演的角色比较突出，比较重要。所以当路加跟保罗在跟他一起服侍的时候，一起服侍就不知不觉百居拉的名字就会跑到前面去了。那就像我们教会也是，好像我是那个做事的，一开始的时候人的眼光就跟着那个做事的人，忙来忙去的人跑。但是慢慢的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牧师他的恩赐不停的发挥，不停的 develop， 敬拜赞美的时候他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用一个很客观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路加跟保罗在描述这一对夫妻的时候是非常健康合神心意的。怎么说呢？你要知道起初神造男造女，他说妻子是丈夫的帮助 helper。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代的夫妻会出那么多问题吗？因为我们都是创世纪3之后的罪人，人违背了神的诫命，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创世纪3:16-19里面，神跟女人说，我必加增你怀胎生产的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因为你是从尘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你能要归于尘土。你看从这些的捆绑里面，咒诅下的女人必恋慕丈夫。所以你看我们女人是很会吃醋的，而且很 controlling、那这种本性呢，当丈夫来管辖你的时候，那家中就开始冲突了，冲突就出来了。男人有工作狂，木讷，只知道上班，其他的事情都不管，也不会管。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之后呢，这些救主应该要消失的。就要像白雪公主从梦中醒来，而青蛙变成王子，丈夫要开始回应妻子的爱。两个人要彼此尊重，没有谁管谁的事情，大家都是互相体贴。但是我们许多的家庭夫妇都活在咒诅之下哦。也许我们还常常的落在最终，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光明的，我们是自由的。亲爱的弟兄们，亚当的热情要被恢复，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男人。上这个礼拜五晚上家庭小组聚会的时候，丽蕾说她现在每个礼拜五下了班就要载女儿去学钢琴。秦海宁说他跟儿子讲话的时候，他要把身子低下来，他的眼睛可以看着他儿子的眼睛，觉得孩子会觉得被你尊重。新时代的弟兄们真的已经开始在家庭的关系上下功夫了，因为妻子是你眼中的，是你骨中的骨，是你肉中的肉，你可以不疼惜他吗？弟兄们， 你越疼你的妻子，你的家就越兴旺，你的家就越幸福。姐妹们也不要忘记，不管你多能干，你还是在造物主手中。女人最美的就是她的温柔跟她的顺服。今天我们教会有个很温柔的人没有来Helen, Helen 是很温柔顺服的。所以亚居拉和百居拉的关系非常的和谐，没有说谁的名字在前面谁的名字在后面，就让他们之间没有 confidence。 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的，就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救恩是赐给谦卑有信心的人。我们说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不要聊天，不要看手机，哈，来，其实我最羡慕的是亚居拉跟百居拉的善功和他爱主的心。这对夫妻他们相辅相成，在家庭里面亚居拉是头，他是百居拉的保护。在侍奉上百居拉能者多劳，担当的也多，在六处的经文中他们一起服侍，一起生活，一起逃难，一起跟保罗共生死。他们把教会当他们的当做他们的生命，他们自己的家。他们一路上从罗马到哥林多，他们接待了保罗，接着又在以弗所侍奉，最后再回到罗马。他们为了保罗的生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弟兄姐妹，保罗是一个不苟言笑而且生活很严谨的弟兄，你想想看这种人好相处吗？天天生活在一起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们都因着主，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坐在主身上的，他们爱主，使他们因为爱主使他们愿意对神忠心，对保罗忠心，他们一起彼此扶持，神就使他们所到之处的城市都成为很重要的宣教工厂。那这是他们在哥林多所演的一出戏。接下来让我们把这个灯光移到以弗所，这是保罗第三次的宣教工作。那作者路加他一句话就把从安提阿经过加拉太佛吕加一路到以弗所，这一路连起来差不多有1500里 的旅途，他把它浓缩在一起。因为保罗在这个附近待了3年，他在那里服侍3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拉，亚波拉登场了哈。他是一个有恩赐又有属灵追求的传道人。在保罗还没有到以弗所之前呢，路加特别的插了一段关于亚波拉的经文。亚波拉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传道人，他有很好的表现。保罗跟路加跟亚居拉他们三个人之间，他们有很深厚的友谊。那这个亚居拉呢，他是生活在他出生的地方呢是有很数百万的犹太人住的地方，叫做亚历山大。那亚波拉这个亚波罗他有口才，他有学问，他也很能够讲解圣经。那这个人呢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也懂犹太人，他也很能够说服犹太人，而且他将耶稣的事很详细的教训人。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的，就是说他只懂得约翰的洗礼，换句话说他知道悔改是必要的，他也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仍然不明白耶稣的全备的救恩。他在会堂里面放胆讲道，那百居拉跟亚居拉听到了，就把他接回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亚波罗 在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如果他对真理搞不清楚的话，那对神的国会是一个很大的亏损。感谢主，上帝安排了雅居拉跟百居拉来帮助他，帮他纠正了这个在真理上的偏差。因为百居拉跟雅居拉跟随是跟随保罗在哥林多18个月里头所栽培出来的门徒，所以呢之后他们陪着保罗来到以弗所，因为如此，所以保罗是很放心的把他们留在以弗所。而且你从这件事上你可以看到他们对真理是非常的有基础的。现在来看雅居拉，他其实也是很不简单的，他是一个能言善道、有学问又有辩才的人，他居然能够对雅居拉跟百居拉服服帖帖，可见这对夫妇的功力是非常的深厚的。但是亚波罗也是一个谦卑愿意受教的人。在这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你看雅居拉、路加、保罗、亚波罗、希拉、提摩太，他们都是从不同背景来的，而且他们从不同环境有不同的性格，但是当他们一起服侍的时候，他们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们以神上帝的国为念，他们没有相争。尤其是亚波罗跟保罗，其实亚波罗跟保罗他们都是将才，他们都是领袖，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嫉妒，没有纷争，没有嫉妒，没有纷争。保罗特别的说，他说他用好几节的经文，我们看保罗在讲他跟雅居拉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3章4到6节的时候，他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好，那你讲这些话，你岂不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吗？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只有神能够让他生长。好，然后在哥林多前书4章6节里面，他说弟兄们，我为了你们的缘故，我用我跟亚波罗做例子，就是为了要让你们效法，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说的，免得有人骄傲自高自大，贵重这个看轻那个。其实这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也会 take favoritism、我比较喜欢这个，我比较喜欢那个。其实我们都是在服侍神的。保罗在这里非常的清楚的教导我们，我们所做的都是坐在神身上的。好，然后最后一个经文呢，是在提多书3章13节里面，他说到，你们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其实我刚才讲过，保罗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可是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却是非常的细腻，他表现出他体贴亚波罗的心，亚波罗要去哪里了，他还要为他送行，这是很重要的。刚才我 miss 掉一个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6章里面，那保罗跟亚波罗讲，他劝他到哥林多去，但是亚波罗说他不要去，他不愿意去，然后保罗就非常的幽默的说，也许几时以后有机会他还是会去的。你想想看，有时候如果我们去跟人家讲什么，人家不接受，有时候我们会什么不爽，对不对？可是保罗没有。所以你看保罗他们在处理这些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非常的彼此尊重，你看不见，你闻不到半点的火药味，这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完全对准神的。就像刚才我那天在跟我一个好朋友讨论到雅居拉跟百居拉，他说其实谁的名字在前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心都是对准神的，完全是坐在神身上的。感谢赞美主。 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兰塞，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有特别提到一个兰塞爵士，那他是跟着使徒行传的路专门在找茬的，他就想要把这个使徒这个保罗他们的这个宣教路程里面到底是出了什么错，他把它挑出来的，就没想到他一路一路一路一路走之后，他自己就变成一个很爱主而且很认识神的基督徒。那他因为他一路在做记录在研究，所以他推算出来说当保罗经过加拉太到以弗所这条路上面，应该是在主后53年的10月到56年的1月。那因为在那段时间呢，保罗就遇到一群人，他们一群门徒，所以保罗就问他们说，诶，你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接受圣灵啊？就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没有听过圣灵赐下来。所以保罗说，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那他们回答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所以保罗回答他们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而且约翰他还特别的告诉百姓说，你们要当信那个在我以后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他们听见这个话呢，他们就再一次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那这一堆人呢，有差不多12个人，那这12个人呢，大概就是亚波罗的门徒，他们受了不正确的教导，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圣灵的洗，他们只知道约翰的洗。而且这些人呢，他们不是不认识耶稣哦，他们认识耶稣，只是他们对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意义他们不明白，更不要讲到说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那一回事。所以保罗就在那一天重新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不但如此，保罗还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领受圣灵。所以当一个人奉耶稣的名受洗之后，表示他对整个救恩的认识，包括上帝的属性啊，三位一体的上帝啊，罪得赦免，重生，成圣等等基要真理都要搞清楚明白。我们教会也是7月底的时候，我们有8个弟兄姐妹受洗，那他们这8个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上过基要真理课，那牧师在帮他们受洗的时候，都是奉父子圣的名为他们施洗的，所以这个救恩才完全。那在以弗所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呢，他没有到外邦人的圈子里面去传福音，他一连3个月，他就在天天他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放胆讲道，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那后来因为有一些人呢，就心刚硬不信，那就在众人面前毁谤这个道。那他在这样子看起来，这个保罗在犹太人中间的工作就没有什么果效。好，这其实这也是意料中的，因为犹太人就是不信耶稣。那保罗就离开他们了，保罗离开他们就转向外邦人那里去。那他到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一个推拉奴的学房里面，那他就天天的在这个学房里面讲道辩论真理。那推拉奴这个学房呢，其实是一个私人的专门在教授医学的课堂。那因为路加医生呢推荐保罗去借用这个地方，那也有人说保罗就租了这个地方哦，就做方便，比较方便他来常常要开布道会。那而且他租的时间呢，是每一天中午从11点到下午4点。你可以想想看，想得到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是那是保罗唯一可以用的时间，人家唯一可以让他用的时间。所以呢，就这样子两年之久，保罗天天在学房里面传讲上帝的道，叫一切住在亚细亚不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都听见主的道。感谢主哈。那过去呢，我们以前在读保罗的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我们都看到好像 他到了 哪一个城市其实待不了多久，好，那就会被人家赶，人家就会赶他，而且会引发这个暴动，特别是犹太人很会来对抗他们。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保罗呢，他在宣教工厂上的经验，所以保罗就更懂得用智慧怎样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传扬福音的信息。那这也似乎让他后来到了罗马之后呢，他在那个地方呢，他能够更自由的宣讲神国的福音。所以我们其实都是从我们的侍奉中去学习，如何的学习，如何的得智慧，如何的怎样不要得罪人，不要为的不是为了怕得罪人，而是让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能够做得下去，做得出来。所以这些在宣教工厂上的经历呢，就使保罗从一个自以为意的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一直到哥林多前书9:22，他说我现在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他不再自以为意，他愿意为神的道，他愿意降卑他自己，他愿意看对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记不记得他说，我像希利尼人我就做希利尼人，我像罗马人我就做罗马人。所以在以弗所2年的时间，保罗用他的口，用他的手，并用的广传主道。那神呢，就借着保罗的手行了非常多的奇事，甚至有的人从保罗身上的毛巾、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那神就借着就这些病就退了，鬼也出去了。这些神迹奇事其实是神借着保罗的手施行的。保罗不能够随心所欲，他不能说我今天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其实神迹不是有恩赐的人可以随意施行的，而是必须要出于神的旨意，神迹必须要出于神的旨意才能够被神推动而行出来的。上帝能够用手巾跟围裙来医病吗？你觉得上帝可以用手巾跟围裙来医病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因为在路加福音8:44-46说，那患血漏的女人，她摸了耶稣衣裳上的坠子，她血漏就立刻停止了。在马太福音14:36说，格尼撒勒的人求耶稣准他们摸耶稣衣裳上的坠子，摸着了的人就好了。近代福音传到中国，在东北的农村的老人，他们撕一张圣经贴在那个生病的牛身上，啊，牛就得医治了。所以神迹不是有恩赐的人可以随意施行的，神迹乃是人的信心碰到神的怜悯，人的信心碰到神的怜悯，那神迹奇事就成就了。后来以弗所有一群在那边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他们像一个被恶鬼附的人说啊，他们就 这些人就坦然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听到没有？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弟兄姐妹，出埃及记20:7里面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主耶稣的名是不可以随便拿来取、随便拿来用的。若是我们的生命不对，即使你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你也不能够得到主的称许。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主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所以这对我们传道人是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一天到晚在为人祷告，有一天神说，我不认识你， 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对。主耶稣的名是神给教会最大的财产，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名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我们，使我们有权柄使用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若能够存敬畏的心，主就能够自己担负起完全的责任来，使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的时候，事情就要得到成就。不是我们宣告的时候事就得到成就，是神使这事成就。你知道吗？这隔壁的算命的，他算不到我们基督徒的命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掌管的时候，这些邪灵是碰动不到你的，除非你的生命有破口。所以这一群在那边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呢，在那边跟那个受邪灵捆绑的人，在那边奉保罗所信的耶稣的名的时候，那这个恶鬼就回答他了。恶鬼怎么说？他说：“耶稣我认识哦，保罗我也知道哦，你们是谁呀？”哦，所以这一段的故事是那一阵子住在以弗所的，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都知道。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传出去了。感谢主。因为这些事情以后呢，有一些信主的人，一些信主就开始悔改，认罪悔改。那平常一些行邪术的，他们也把他们的这些书啊都拿来堆积在这个使徒的面前，就开始烧。所以那些书算一算，烧了50,000多块钱的书。因为这样子，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要清扫我们的家哈。有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家里面常常有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今天早上凤姐说，只要有人送她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佛教的东西，她马上就把它抵立掉。她说看都不敢看。我说不是说不要说看都不敢看，是我们没有必要去看。好，我们没有必要去看。那就在保罗打了一场属灵的征战，打胜了以后，很高兴的时候呢，嘿，魔鬼就来攻击他了。因为这是我们常常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在属灵上，好像觉得哦，最近很好，克服了很多事情，属灵征战赢了很多，不要高兴，还要继续警醒，因为你看魔鬼就开始反击了。那。在以弗所那边呢，有一座神庙是专门供奉雅典女神女神的。然后这个女神呢，她是主管生殖跟养育的神，所以人呢，就用一个有很多乳房的形象来代表她，代表这个雅典女女神。那雅典女神呢，是一个矗立在以弗所城的中间的一个庙。那是人们去那边观光朝圣的地方，所以当地的银匠呢，就用雅典女神的形象跟这个寺庙的外形呢，就做了很多的银器来出售，就好像我们每次到什么名胜古迹里面，我们一定要买一点纪念品，哈，他们就是做了很多这种东西当纪念品在卖的。所以每一年的五月呢，是个大节日，是银匠们生意最兴旺的季节。那有一个银匠，他的名字叫迪米丢，他是一个专门在制造雅典女神龛的。这是我昨天学的这个字哈，一个盒下面一个龙，读龛，哈，这是乔伊教我的，感谢赞美主。这个银匠呢，他是专门在做这个银器的哈。他制造雅典女神的银龛，而且他也使这些做这一方面生意的人呢，他生意很发达。那有人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呢，就找到一块碑文、哦、上面就说迪米丢是雅典女神庙的看守员。所以我想这个蓝塞爵士他们专门在做这些历史古迹的考察的人，他们就考察到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哦，是有这么一个人哦， 叫做亚迪米，他是叫做迪米丢，他是亚迪米神庙里面的看守员。那这个考古学家兰塞爵士也是说，在以弗所的确是有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有这个事情，而且人呢、啊、把那个大的银龛呢、啊、就放在家里面，那小的银龛呢就挂在身上当做护身符。所以迪米丢呢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领袖。有一天呢，他就聚集了他们所有同行的工人，他们就跟他们讲，他说大家听着啊、哦，他说你们知道我们都是靠着做生意发财的、哦、那这个犹太人保罗，他不但在以弗所，他几乎在亚细亚这个全部这个地方、哦、他在那边迷惑人、哦、迷惑许多人、哦、他说人所造的不是神。那他说，他就开始怂恿他们这些人，他说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哦、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他这样子啊，我们这个事业就要面对危机了、哦、我们就会被藐视哦，而且这个女神亚迪尼的庙就被人家轻视了，不重要了、哦、所以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敬拜女神的威荣这个事情、哦、也要消灭了。而且因着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非常的有果效，以至于这个亚迪米神庙银龛的生意越来越少，做不下去了、哦、所以把这个行业的财路都给断绝了。所以迪米丢就不得不来煽动他的同行一起来跟保罗作对，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以弗所全城的轰动。那这一群人呢，就抓了保罗跟保罗一起的朋友，保罗的朋友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就把他们一直推，就推到一个戏园里面去了。这个戏园非常的大，这个戏园呢是一个大剧场，而且里面可以容纳24400个人。那而且这个戏园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如果有时候你们到欧洲去度假，到以弗所去的话，可能都还可以看到这个戏园哈。所以这一群人呢，他们把这个他的朋友推进去的时候，那当这个乱一发生的时候呢，保罗就非常急着想要进戏园去找他的朋友、哦、去找他的同伴，但他的门徒们呢就拦住他，而且还有亚细亚的几位属灵的大佬们，他们都是保罗的朋友，那他们就都打人来劝，叫人来劝这个保罗不要进去，不要冒险到戏园里面去。而且就在这一片混乱声中，保罗和他的同工的生命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所以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8-9里面的时候，他说我以前在亚细亚遭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的心里都断定是必死的。所以大概他这边写的这段经文所描写的，就是在戏园里面那些恐怖的景象、哦、你想想看，在那么多人的时候、哦、所以就在这一片很混乱的戏园里面的时候，真的是神的手在那里，神的手在那里。所以那城里面呢的一个书记呢，他就站起来安抚众人。这个书记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以弗所这个以弗所，在以弗所那个时候，他们最高的官职是方伯、哦、方伯。那书记呢是等于是行政长官、啊、是最高的行政长官，他是专门负责在草拟法律的啊，管钱财的啊、哦、掌管这个议会的权力的啊，他都可以直接向方伯汇报的，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当他一出现在戏园的时候呢，他就有很大安抚这些报名的作用，大家就安静下来要听他说什么话。那我们去看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呢就把这个书记的话很详细的记录下来。那他保路加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书记就讲了，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是看守亚底 雅迪尼神庙的呢、哦、他讲了，而且这个事情呢是波不倒的，你们啊就当安静，不要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也没有偷庙里面的东西，他们也没有毁谤女神，也没有也没有造次，那你们把他们抓来做什么呢？若是这个迪米丢，若是迪米丢跟他们有什么过节的话，他应该自己去告啊，好，应该等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开庭的日子，开庭了以后再说啊，好，所以不要为了这些事情在那边起暴乱。那因为这个书记他特别的声明，保罗并没有做任何不法的行为，也没有去亵渎雅典女神的行为，所以如果迪米丢跟他同行的人要告，就让他们自己去告好了，照着正常的法律程序去告好了。那这个书记呢，他有责任要维持地方的和平与治安，所以不然的话，这个当这个方伯这个罗马政权问下来，可能他会被革职的。但是 on top of that， 我都相信是神的手在那边，好、哦、像我们今天唱的，在洪水泛滥的日子，耶和华坐着为王，是神在那边管理的哈、哦。所以以弗所的这段骚乱很快就平息下来了，就让我想到今天胡颖帮我们念的那段宣召的经文里面，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另一台戏。亲爱弟兄姐妹，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里面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你一生，神不会看重你有什么飞黄腾达、大富大贵的一生，他也不会看你一生在台上演一出嘻嘻哈哈的喜剧。神所纪念的是我们每一滴的眼泪，他所珍惜的是他借着我们的手所要行的神迹。就如今天发生在哥林多跟以弗所的故事，神他看重的是我们每一颗愿意被他使用的心。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一生何等的短暂，但是若是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你，主，我们就能够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演出不叫人怀念的戏。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说，主，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有限。主，我求你在这个时候 you push 那个 backspace 的 button， erase 掉，把它抹掉，我们所有做错的往事，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天，让我们能够跨出新的一步，我们所做所为所思所想，就是为了神国的事，是为了满足父你的心肠。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讨你喜悦的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
Thank you. 基督来临的时候。 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